我们大家一同打开圣经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传道书在旧约的圣经，在全本圣经中间再加一点点的部分。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开声念一遍，有请每一位都一同开声来念一遍。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我先念一遍，有大家一同开声来念一遍。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说永远。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大家一同来念这节的圣经。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使徒行传是新约圣经第五本书。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翻到了我们的读几节很有意义也很有启发性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我们从二十六节开始读。他从一本造出万株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第二十七节，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所思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再一同来读这三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我们一同来读。他从一本造出万株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隔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上帝啊，我们已经打开你的圣书，已经念了你的圣言，恳求你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心，你对我们心灵的深处说话，好像你已经记载下来的道，可以把永远的盼望带到我们生命中间。求主给我们因所听的道产生纯正的信仰，因为你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高莫使用于无用的仆人，给他把你的真理毫无遮口传讲清楚。你预备我们个人的心，领受你智慧同生命的原理。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昨天在第一个晚上的时候，我已经与大家思想了这个二十世纪的悲哀，二十世纪的危机。今天的许多人活在危机中间，那么他们从来没有觉悟什么叫做危机，所以他们一面过生活，一面就在生活机械化的动作里面消磨自己的时间，然后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有许多人年老的时候，他们的觉悟，他们应该做的他们都没有做，他们竟然做了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有许多人到年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生命有一个结束点，但是结束之后是怎么样的，他们从来没有好好的探讨。虽然这些伟大的思想曾经闪闪烁烁在他们生命的过程的中间闪过思想过，但是没有办法生根，更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答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人，他凭着什么可以把人生的意义找出来呢？ 如果他可以凭着有限的理性同头脑思想出人生的意义的话，他凭着世贸说他能找到的意义就是那真正的意义的本身。如果他能找到了意义啊，这意义是超过原理的限制的话，他怎么样用有限的原理告诉别人那意义应当是怎么样表达的呢？这些的问题都是思想家、哲学家试试看、好好寻求的一个课题。但是史蒂斯告诉我们，许多哲学家想人生的问题没有办法想透，当他们离开世界以前，他们都是模糊的结束他的一生。特别是无神论的人，这些无神论的思想家，他先用无神当作没有可以证明的前提，当作是一个真理，而以这个没有被肯定也没有被承认更没有被证实的假的真理代替真理去否定神的存在，然后他们最后就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可怜的思想界里面的事情。唯物论之所以不能构成人类的主流文化，因为它是违背事实的。无神论的思想可以影响许多的年轻人，因为许多的年轻人在人生道路最初期的时候，他们很是在行下之中思想无知唯物通这个无理的过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界限思想更高一层的事情。所以呢，唯物论影响了许多的年轻人，但是唯物论的思想家当他们自己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们突然想起神的存在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许多无神论的哲学家当他们人生快要走完路程的时候，他们突然觉悟到他们的理论是动摇的，他们的信念是可怀疑的，所以他们就走到一个不得不承认有上帝，但是却不知道这位上帝是谁，这种可怜可怕的状况中间。包括毛泽东是这样的一个人，毛泽东离开世界以前两次对美国的记者 Mr. Edward Snow Edgar Snow 讲这样的话语，不久以后我要去见上帝，但是他就不知道怎么去见上帝。Edgar Snow 知道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开玩笑的，他是相当严肃的提的，但是年老的毛泽东没有真正的答案。接近了许多的人一生用他以为对的道理来麻醉许多的人，当他年老的时候，自己从这些非常矛盾的思想中间呢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花尽了他的一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克鲁晓夫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当他到最后的年龄的时候，他说我们如果没有好好谈判和平的事情，那么上帝是会生气的。现在的弟兄姊妹，这些话呢不是从有信仰的宗教人士的口里讲出来，这些话确实从那无神论的领袖口里面讲出来的话。这表示呢人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神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很难找到的答案，就是神的存在与我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个怎样的关系，我要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建立我生命的方向，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找到我生命的价值同意义，怎么样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填满我是内心的空虚。因为这个事情很困难，又是超越理性的，所以许多的人就把它当作与违背理性层次的课题同思想相提并论，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件事情。当克鲁晓夫到联合国去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记者很笑皮地对他讲一句话 Mr. Khrushchev, are you an atheist? 你是无神论的吗？他说 Yes, I am an atheist, 我是无神论的。那个记者不肯罢休，所以他继续问他说 Who knows you say in your mouth that I am an atheist?But deep in your heart, you believe the existence of God simply because you are a Communist Party member, so you do not to openly confess your faith. 谁知道你口说没有上帝，你内心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因为你是共产党的党员，所以你不肯公开承认。克鲁晓夫讲什么话呢？他说 God knows I am an atheist. 上帝知道我是无论的人，无神论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些神的观念，神的存在是一个奥秘吗？是的。是一个被启示出来的真理吗？也是的。在被启示的真理，从不能明白的奥秘中间，到底我们怎么去肯定它呢？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第二十节告诉我们，从创造天地以来，上帝的事情原是明明可以知道的。虽然我们眼睛不能看见，但是借助所造之物，叫我们无可推诿。在这里保罗提到的这个矛盾的里面隐藏着启示，在启示的中间把这个矛盾的里面的大题目揭发出来。在这个矛盾的中间，给我们看见有两个不同的范围，一个范围就是能看见的范围，另外一个范围就是不能看见的范围。在能看见的范围中间，所有的一切叫做物质；在不能看见的范围里面，所有的一切叫做超物质。但是这物质从哪里来的？这不单是希腊的哲学家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印度的宗教没有办法告诉我们的，也是近代的思想家没有办法找出答案的。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他说有一个叫做 Demiurge， 这一个神就借助已经有的物质制造了这一个奇妙的世界。但你问柏拉图，这个 Demiurge 从哪里来的？他可能就借用那个 Stoicism 另外一种思想的观念告诉你，那是一个最高的神把它造出来的。所以在柏拉图的思想中间，创造万物的神本身是被造之神，而造这位被造之神的神才是最高之神。因为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相信所有希腊的诸神不是那独一的最高的全能的神，希腊 Olympus山上所有的神是伦理道德比贤人比君子还更差的那些神，所以这些人只能叫做假神。这就是苏格拉底所以教导一定有一位最高的神的哲学思想的原因。像柏拉图当然受了他的影响，所以他相信有一位神，而柏拉图的思想中间这位神就像太阳一样，本体是我们的眼睛不能看见的，而太阳的光才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借助能看见的光，我们知道一定有本体不能看见的太阳在光的背后。所以呢，这个不能看见的本体才是光的源头，照射出来的光辉才是我们能看见的果效。从能看见的果效推演出来一个不能看见的光源，那就是太阳的本体。这样呢，我们不能眼睛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我们的肉身皮肤也感受了那所看见的。所以呢，这个本体不能被见，光线可以被我们看见，光中间隐藏的热能使我们可以感受。这三件事配合起来，这就是柏拉图所描写的那位上帝。亲爱的朋友，这个柏拉图从来没有交代一件事情，就是 Demiurge 借以创造万有的这个物质本身是从哪里来的。请你坐下好吗？请坐，谢谢你，你这样可以不被挡住别人。那柏拉图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物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呢，唯物论他们没有办法解决，除非他们先假设物质的本身也是永恒的。但是很不巧的事情，二十世纪无论是 Big Bang Theory， 无论是这个 Black Hole 黑洞的理论，或者这个大爆炸的理论，都告诉我们宇宙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以前是什么，无人知道。所以这是一件奥秘，这不是永恒的事情。把物质当作是至存永存的思想 The constancy of matter 已经是一个物理学里面比较落后的一种思想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同胞，让我们更深入地思想一下圣经给我们的想法，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怎么样的。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能看见的世界使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主。今天我们进到这个体育馆的时候，我们要问， 为什么这个体育馆旁边的座位是一只一只写上去的，写到一个地方再用另外一层再写上去，为什么在中间要放栏杆呢？为什么不要直接上去不需要栏杆呢？这创造的或者建造体育馆的人一定有一些的意义存在其中。这个阶梯为什么陡度刚好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差不多每一阶只有增加不到20公分呢？为什么呢？这其中一定有理由在里面。为什么有这样围着前面这个讲台是这样设计？为什么这个角度高度都有固定的道理在里面呢？因为建造的时候智慧引导它怎样工作，这个智慧隐藏在工作里面的时候，那些没有思想的人看的以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读过建筑学的人就知道，这一个建筑物一定有一些原理是不可以随便的，这个违背的。这些原理成为建筑学里面很重要的要件，特别是如果把这个东西只当作一个体育馆来做的话，那么你就不大注意回音的果效。如果把这个当作演讲厅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回音的果效。那么你把这个音放大的时候，你这个扬声器放在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有研究。这扬声器的音爆的高低程度到哪里，这扬声器的方向对高的座位低的座位怎样产生作用，这扬声器对着平行的墙会不会产生回音的果效。如果这些没有研究的话，虽然你花了几百万的钱，结果买了最好的器材还是森林乱七八糟的。有许多人对我说，汤牧师，你知道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的回音果效差得不得了吗？我说让我们试试看做到最好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常年在各地方举行大布道会，我们试试看把最好的可能性把它做出来。这样花了很多的心思啊，这些的心思的背后有很多惨痛的经验，这些惨痛的经验是因为克服各样的困难不得不一定要感受出来的。这些越敏感的反应就产生了越多智慧的结晶啊，这些越多智慧的结晶就产生越多可能的果效。这样呢，结果我们看见怎么样把礼堂建得好，怎么样把一个大厅建得好，怎么样把一个体育馆建得好，怎么样把音响的设备得好，这样使整个厅的人无论远无论近无论前无论后无论低无论高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那这个聚会就没有什么不必要的打折扣了。这样呢，你看一只猫一只牛一只狗它跑进来的时候，绝对这个礼堂这个体育馆不会对它产生思想的刺激，但是对那些没有研究过建筑学的人可能产生的刺激是很肤浅的。对研究建筑学的人啊，一定非常注意这个体育馆跟别的体育馆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个体育馆里面这一组的人来这个装备音响他们用的方法摆设位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样你就从其中领悟出他们心中的智慧出来。就从这样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保罗提到了能见界与不能见界之间的这一个关系的，借着所造之物使我们想到那位创造万有的上帝，借着所造之物使我们无可推诿。我们许多人今天到这里来的时候，你手上都带着一个钟一个表，你的表里面最少有两只针啊，这两只针不可以一样长的，对不对呢？如果你表的里面两只针一样长的，你从来不知道它几点钟啊，一定要一个短的一个长的。你说连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清楚，一长一短像什么样子？如果还有五个针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所以呢，你看呢，做表的人呢，他一定要把一个放在短的，一个放在长的，这因为它的功用不一样，它指示时间的时候就产生了固定隐藏着的奥秘同意义在哪里。但是你叫一只猫来看表的时候，它看来看去，它只看到亮晶晶、闪光，对它不舒服的地方，嗅来嗅去又没有可吃的东西，所以它就走掉了。 真的很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到底做人，我们对所见界的东西，我们领受了怎样的启发呢？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悲躁的情形，我们在其中感到证明吗？圣经从来不用这个字，你不能借助受造之物证明上帝。圣经用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个观念，就是上帝借助受造之物显明他自己。所以这里有两个不同点，第一个不同点就是神是主动的，人是被动的。不是你主动去证明上帝，是上帝主动显明他自己。第二，这个主动性是从人转到神那里，第二是从证明的这种证据学转到神的启示奥秘的这个智慧的彰显的这个层次的里面。这个启示这个字 Apocalypsis， 这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打开奥秘，打开封闭。这个打开封闭不是你能打开的，不是我能打开的，是神自己能打开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一杯水，那么这一杯水上面有盖啊，这个杯子就是有颜色的，那你就不知道这一杯水里面到底是怎样的水。所以你说呢，这是封闭之杯，是奥秘的水，是我不能知道的内容。但是当你把这个杯盖把它打开来的时候，你就看见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就是启示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把封闭打开，使奥秘显明，这叫做启示。上帝创造人，他不是创造一个机器，上帝创造人不是创造成了一个动物。人与动物是绝对不一样的，人不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也不是最高等的动物，人就是人。人是唯一能明白上帝启示的货物，人是在神启示功能里面一个清楚的对象，人是对神的启示能产生反应的一个货物。所以这个理解、了悟、明白启示的可能性已经是放在我们里面的。这样当人看见宇宙的奥秘的时候，我们就思想，我想你一定记得，当你小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天上的星，数来数去数不清，再从头数，数到最后打瞌睡就去睡觉，你没有办法数清楚到底是多少。当你年小的时候，你看高山，你看月亮，你看太阳，你看大海，你看这个原野，你有无尽的思想，有无尽的感触，有无尽的心情的回应。这都是启示在受启示者内心中间启发性的作用。这就是能明白启示的人这个功能的一个发出，这个功能的一个表达。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被造世界有这么多奥妙的事情的时候，你内心的深处有两种可能的反应。第一种的可能就是这本来是自然的，你却不思想这是之所以被称为是自然，到底是凭着什么成为这样自然。第二，是一定有智慧存在其中，而我宁愿相信有位创造主。所以对神的信仰绝对不等于迷信，因为迷信是错误的信仰，而信仰是对真理的承认。这个对真理的承认，对真理的降服，正是理性追回正途的一个方向。这不是迷信，这是愿意以信念寻求真理的一个基础。感谢上帝，神就这样创造了人。20世纪开始的时候，许多的地位人的理性是唯一解决能够明白一切真理的工具。但是20世纪结束的时候，后现代主义推翻了这种梦想，推翻了这种幼稚却曾经影响世界那些知识分子差不多250年的这一种不对的梦。亲爱的朋友，今天所有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他们都告诉你， 理性是有限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明白完全的真理的。当我20多岁的时候，我写了一篇的短文，就是讨论到理性的有限度。人的理性是万能的吗？我的答案不是。人的理性是有限度呢？我的答案是。为什么说理性有限度呢？因为我们用思想起思想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变成主体，我们的思想也变成客体。我在这里要把我这个原创性的这个观念给大家表达的清楚一点。如果我第一次用麦克风，那我就不知道这样小的麦克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果效。但当我越研究电器的作品的时候，我就知道今天用的这个 microphone 是相当高级的 Audio Technica ATH615。 那这个东西呢，虽然细细的小小的，把这个套拿掉你看见更小的，但是它的敏感度是可以超过每一秒钟2万个频率的。这个敏感度可以把最低的音在20频率的时候表达出来，最高的音2万频率表达出来，而且完全只需要1秒钟就表达出来。它的磁场的敏感度不但是单向，而且多方向的。所以这里我可以呢，不是单单 unidirectional， 差不多有一些 omnidirectional 的功能。所以当我移动到这里，我移动到那边的时候，它还是照样能够执行它的任务。这是相当好的一个电器，这是相当好的一个这个 microphone。 那这个麦呢，虽然细小，且不能因为它是很细的很小的，所以你看清它，以为它是便宜的东西，这是相当贵的便宜东西。我曾经用过一个小小的麦，那一个麦呢，差不多是等于2500块美金。所以有一些人以为所有的电器都不一样，一样的，不是的，有些小小的几千块钱，有的大大的几块钱吧。所以呢，你不要用分量去审判它的质量。 Quantity is quantity, quality is quality。 照样教会常常举办大型布道会，特别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人多得不得了，你以为那是很伟大的聚会，大的不一定伟大，伟大的不一定大。 In quality is not quantity, quantity is not quality。 如果你生到孩子都长大了，你老的时候一直哭，你说我的太太很笨，生来身体这么小，我看那只牛生的孩子都那么大，所以牛比我太太更聪明，那你就比牛更笨了，你懂吗？为什么呢？因为牛只能生牛，它只有quantity，牛肉一大堆就是了。但你的太太生的孩子会读小学，会读中学，会读大学，会读高等学府，会拿到博士学位，他是生命有活力体的人呢，有头脑的人。神造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我们看见被造之物隐藏的智慧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深思这智慧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他要我知道，要我明白的是什么。我怎么可以停在物质界的范围里面，一生一世就把唯物的等次当作是终极性的真理呢？ How can I realize the only truth is the truth within the material limit? 如果只有把唯物的限度当作绝对真理的终极的话，那我这一生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智慧。人之所以是人，因为我们把那个看不见的当作比看得见的更宝贵。我们谈民主，民主是看不见的；我们谈自由，自由是看不见的；我们谈人权，人权是看不见的。这都是唯物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照样，当我们将神的信仰从被造的世界，我们就要脱离限制，我们进到超限制、超值、超暂时性的范围里面。所以呢，保罗说呢，这个所造之物使我们无可推诿。虽然我们的眼睛不能看见，但是我们内心的深处，你们知道这是一回怎么样的事情。因为神已经把自己向我们显明出来了，借着外在的见证同内在的印证，使我们就到神的存在是一件事实。什么叫做外在的见证呢？就是整个被造的宇宙 正在诉说上帝的荣耀、智慧、能力和永恒性。什么叫做内在印证呢？我们的良心、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神是存在的。这样，当康德德国那个大思想家，当他写第二本批判哲学的时候，《The Critic of the Practical Reason》，他的序言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两件事使我一久也感到惧怕。That's just two things so awful to me. One more in my life and my consciousness. 康德说，这两件事使我这一生越来越惧怕的，到底是什么事呢？第一，天上闪着星光的宇宙；第二，这个内心继续不断自化的良心。这两件事使我惧怕。当我抬头的时候，我看见闪着星光的天空；当我低头的时候，我听见我内心说话的良心 ，the starry heavens and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within my breast。这两件事使我越久越感到惧怕。想不到他这两句话，后来就变得流传到全世界所有知识界的地方，许多人深深受感动。所以当他离开世界，被埋葬在 Königsberg， 现在这个苏联靠近波兰的地方，200年前是德意志这个国家普鲁士的一个小城市，那是国王常常去度假的地方。在那个城市的坟墓里面，康德的坟墓的墓碑上面就写了这两句话 These starry heavens and the speaking conscience， 两件使我惧怕的事情，就是天上闪着光的心，以及里面说话的良心。亲爱的朋友，这两件事外面印证，里面证明神的存在，这是神的显明。原来上帝的事情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把人造成这样一个尊贵的活物。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奉主的名对你说，你是人，你是尊贵的人，你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而被造，超过万物的人。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明白了这个奥秘，所以中国人用很简单的四个字表达了人的价值。这个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怎么表达出来呢？人是万物之灵。感谢上帝，当你听见这一句话的时候，你会感到把这四个字把它解释出来，把这四个字把它描写出来的人，真是有独到的眼光，有很深的体会，了解人性尊严到一个很高超的地步。西方的哲学以及人是万物的衡量，曾经成为科学一个很清楚的动机，但是呢，没有牵涉到更深一层心灵的范围。中国人的文化说，我们人是万物之灵，感谢上帝。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会谈到灵性的问题，我们会谈到性灵的问题，我们谈到灵感的问题，我们谈到心灵的感应的问题，我们感到千万年能够感动、振奋、刺激、挑战人性的伟大的思想的问题。这样呢，那个伟大的心灵，那个刺激人心灵的心灵，那是什么呢？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说呢，这个思想是有限度的，所以心灵就超越了思想。为什么提到思想是有限度的？当我用思想起思想思想的时候，第一个思想是名词，第三个思想也是名词，但第二个思想就变成动词。如果这个 microphone 怎么工作，我想想看，那我的头脑就想这一个 microphone 的功用，我的头脑变成主体，我的头脑思想这个电器的功用，我是主体思想客体。但是呢，我在想这个手表怎么工作的，我把它开起来，看见大大小小不同尺寸的齿轮在那里转动，还有一个带动齿轮转动的原动力用发条锁上去的话，那我就知道里面的运行是有固定的原理在支配的。我想通了以后，我佩服做表的人， 那么呢，我就明白了这个表怎么运作的，我就明白这个电器是怎样产生过效的。但是呢，我想他的时候，我想他，我是主体，他是客体。I'm subject, and this mic is an object. I'm subject, this watch is an object. I am thinking how this watch is working. 但是我想透这些之后呢，我突然间转过来，我要想想看我的头脑怎么想的，我要想想看我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就用我的思想去想，想什么呢？想我的思想怎么想，用思想思想思想。大家说用思想啊，你不必想的就不必当好、啊、大家跟着说用思想去思想思想。大家说用我的思想去想想看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一二三，用我的思想去思想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所以第一个想是正在用的主体，我用这个思想去想。第二个思想是这个主体正在产生功用的去做一个事情。第三个思想是想这个本体本身，把它当作客体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东西。第四是想想它到底怎么想。所以用我的思想去想我的思想到底怎么想，你想想得通吗？你永远想不通，因为就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思想怎么想，所以你要去想。而当你要去想的时候，他怎么想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所以这样就用思想思想他的思想怎么想已经是不可能性。所以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写那篇短文的时候，我就提到主体客体的混乱是人不能超越本身的一个原因。所以理性是有限度的，如果理性是有限度的，你把理性这对话，你就冒犯了把自己当个假神的毛病，像毛泽东把自己当个神，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是一件可能的事情吗？毛泽东的思想怎么想，毛泽东都想不出来，怎么可能有个战无不胜的思想呢？这个思想已经把它神化了，等到年老的时候，那真正的上帝就许可他思想产生错乱，产生许多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就像西谭默牧师所讲的，毛泽东年老的时候违背了他起初所写的话语，连谁是朋友谁是敌人都分不出来了，凡是不听他的话都是敌人。所以他最后不是爱国只爱己，最后不是为民百姓为自己的地位。这个思想是有限的，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承认好吗？那我从今天开始就很谦卑的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当我想不明白你的事情的时候，我先承认我是有限的。也就我不但想不明白你是谁，我连自己的思想怎么想我也永远想不明白。我只能说我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却不否认我在事实中间受了限制。这样呢，你永远是我的神，亲爱的朋友。所以保罗就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节提到，上帝从一本造出万人。这个与罗马书不同的地方，罗马书提到物质世界的被造的问题，但是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提到被造的人与神的关系的问题。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愚民政策对乡下的父老随便乱讲，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雅典最重要的哲学家辩论的地区雅六巴古传讲信息。在他的面前听他讲这一段话的人不是普通的百姓，不是世上的小民，是当时世界全世界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就是斯多亚派和伊壁古罗派两批哲学家。他们说，来，你跟我们辩论，我们听听你怎么讲。 Epicureans Stoics 这两批的人生哲学家影响了前后八百年的历史，直到今天无意识的在许多人生命哲学里面占有重要的地位。保罗对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些有思想的哲学家听了，保罗一点没有自卑，他很勇敢地表达出一个道理，就是上帝从一本 造出万族的人，给他们住在地上，又给他们定了疆界一年的，什么意思呢？ We are all limited in time and space， 这是一件活生生的事实，是科学家没有办法反对，世界的文化没有办法淘汰的真理。人有年龄的限制，人有地区的限制。今天我在新加坡，我就不能在华盛顿教书；今天我如果到马来西亚去，我就不能在印尼讲道；今天我如果在加卡塔，我就没有办法在北京传讲上帝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我受空间的限制。虽然我可以研究、发明、制造一些录影的工具，把我所录的音带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那就超越了这个限制。但是那个超限制的功能还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上帝说，人受了时间的限制，人受了空间的限制，所以你的出生字里面一定记载两件事：几年几月几日生在什么地方。你墓碑的上面一定记载两件事：你几年几月几日死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出生字写你几年几月生在哪里不讲的，然后让人家猜你是生在月亮呢，或者生在火星呢，或者生在大海里面呢？没有的。几年几月几日在哪里生，几年几月几日在哪里死，那些数目就比你的电话号码更重要的，因为那些数目就定了那一天以前你没有生出来，那一天以后你不能再复习，那就是你年龄的限制。你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地方死，告诉你你有空间的限制。所以圣经罗马在这个使徒行传，保罗说上帝为他们定了年日，也为他们定了疆界，我们没有办法逃避。我又生了一天，那一天生出来就告诉你你一定有死的一天。你在一个地点生出来就告诉你在另外一个地点你会离开这个世界。我在空间的范围里面，我在时间的范围里面，我是有限的人，但是我这个有限的人同那些动物被造在有限的范围里面有不同的地方。不同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是实实在在在有限界中间。我在有限界中间，上帝却把一个超有限界的本质放在我的里面。所以这就是做人困难的地方。我盼望这几天你好好听，好好思想，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你五堂都来听，听了一套的东西，你一生一世你就不做糊涂的人了。因为这些是你课堂里面你的教授没有办法这样详细告诉你的东西。我是个有限的人吗？是。我受什么限制？我受时间的限制。我是有限的人吗？是。我受什么限制？我受空间的限制。我是有限的人吗？是。我受什么限制？我受理性功能的限制。我还有许多的限制，我有物理定律的限制，我有化学作用的限制，我有许多许多的限制，才智发挥的限制。虽然好像无穷无尽，却是到最后一年日的结束你就要结束了。贝多芬只能写第十交响乐的一段，支离破碎，没有办法完成。为什么？因为他时间到了，1827年他离开世界。休本他写了第八个交响乐，到今天没有办法完成。两个理论，一个理论他还没有做完就死了，另外一个理论他那两个乐章做得太美了，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因为什么？有限制。人有限制，当人到人的尽头结束他存在的时候，他发现他要做的事情没有做完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他有限制。但是就在这个限制的存在里面，有一个矛盾性的东西。那个矛盾性的东西是什么呢？神把一个无限放在有限里面，所以做人很苦。那个无限是什么呢？就是传道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那句话是什么？上帝按其时把万物造成美好，却 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亲爱的弟兄们，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原文的意思，永恒性在你里面。所以人就与万物不一样了。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有永恒性。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不是单单暂时的。如果我们是暂时的，那么生就生吧，死就死吧，反正死了也就完了。人死如灯灭，当灯灭的时候，光线就不存在了；当人死的时候，灵魂就不存在了。这个唯物论太过大胆所下的结论，但是事实不是如此。如果人死了就完了，唯物论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们要替刘少奇、彭德怀平反，为什么替这些人平反呢？死了就完了，为什么要平反呢？当他们讲平反、平反的时候，就证明不打自招的承认他们相信人不是完了。孔子只有活72岁，但是孔子对中国、对日本、对韩国、对朝鲜、对越南、对东南亚，甚至对西方的哲学界有很大的2500多年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如果没有永恒性，绝对不会产生超时间、超历史的思想功效。所以人里面这个永恒性是真的吗？是。那我今天很谦卑、很诚恳、很实在的告诉你，你是人，因为你是人，所以你不要随便对待你自己，好不好？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是为你的好处。因为你是人，你是尊贵的人，你是有价值的人，你是有意义的人。你说唐牧师，你所讲的意义、价值，真的是实在的吗？我是是的。如果你没有意义，为什么你会思想意义的问题呢？如果你没有意义，为什么你对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特别兴趣？这个意义的本身不在外界，意义的本身在最意义欣赏的本体的里面。你是有价值的，你是有意义的。我们再问一层，这个意义在哪里？这个价值在哪里呢？这个、意义跟价值就不在暂时界里面，在永恒界里面。为这个缘故，圣经说，上帝造了万有都是好的，他造了人有，他是神好。Not only good, but after he created the man and woman, God said, they are very good. 很好。为什么很好？因为只有人有上帝的形象，只有人像上帝，人有永恒性。一个人有永恒性，所以人有个永远盼望的可能。朋友，你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活到今天？当你面对这么多困难，经济的困难、求学的困难、找职业的困难、找男女朋友的困难、求配偶的困难，你或者奋斗、一人征战，在各样的困难中间维持你自己的价值和你自己的盼望的时候，你为什么能活下去呢？因为里面有个因素使你不停止存在，那个因素就是继续盼望。盼望，盼望，因为人有盼望的功能，所以人活下去。为什么人自杀？自杀的人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看到还有什么盼望在前面，当他看到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就认为价值已经不存在了。当他看到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就发现存在是一个绝对的痛苦。这就是自杀的人的原因。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有一些人自杀？因为他没有钱吗？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最大的富翁结果自杀。为什么有人自杀？因为他没有美貌吗？事实告诉我们，许多最美丽的电影明星结果自杀。为什么人自杀？因为他没有权柄、没有地位吗？事实告诉我们，许多人在权位最高的时候，他想自杀。在历史界里面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写了一本历史书，叫做《罗马帝国兴衰史》。这个英国的大文豪叫做 Edward Gibbon， 当他用20多年的时间收集材料，把他要做的一生最大的事业变成一本书，
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研究罗马帝国的衰亡诗人，这个人他把他的大业宏愿全部付诸实现的时候，他写完最后一行，写完最后一个字母，点了最后一点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难道我做人就这样罢了吗？难道我大大的愿望到这里就 full stop？ Full stop 表示什么？ Stop is full。 Full stop， 他把最后一点点下去的时候，他想，那我达到了我愿望， What next？ What next？ 他马上想死，他的记里面写，我很奇怪，突然间感到人生一场空白，突然自杀的念头涌上我的心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前几个月印尼的大学生苏哈多下台，上帝用的这些毕业以后不知道有没有工作做的人，把一个抢夺国民财富32年的独裁者拉下来，许多人当政掌权的时刻不准一个政敌讲他一句坏话。今天你们的吴作栋肯原谅对他有过批判的人，这是很好的政治家的作风，这表示他觉悟到人民的权柄是应当存在的。当苏哈多不准人批判他一句话，凡是唱反调的都下监牢，凡是不听话的都要把他灭掉。这一个32年的独裁者，大学生他们大声呼喊下来下来。那个时候有一些叫卡塔的大学生来问我，一个领袖来问我，唐牧师，你对我们的运动有什么看法？我说你们年纪很轻，你们的思想很幼稚啊。唐牧师，你不要批评我们好吗？你鼓励鼓励我们。我说一方面鼓励你，一方面警惕你好不好？他说好好好。你们要苏哈多下台以后接下去呢？他说先下台再说。现在呢，苏哈多下台了，下台了又怎么样呢？美金落价了吗？没有。失业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哈比比容易下台吗？不容易。以后怎么办呢？不知道。大学生回到学校去考书，又考不及格，离了好几个也没有上课了。人生是这样吗？这世界是这样吗？如果今天我可以再做年轻的人，我一定不像许许多多马有血气方刚大有勇敢见义勇为的青年人，但是缺乏了永恒的智慧。今天晚上我以一个不太老也不太年轻的人对你说话，你是人，从今天开始你发现你是人，你尊重你是人，你教你是人，不要再跟世界的潮流走，不要再跟那些可怕妖言惑众的政治家的言论而随便摇晃，你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上帝说你里面有永恒，有永恒，永恒，永恒。请问你死了就完了吗？不是。请问你死了就结束吗？不是。请问这死了就不结束，不是完了的生命，又到哪里去了？你有个永永远远的灵魂，这个永恒性是个很严肃很伟大的一个事实。这永恒性在我里面，是我可以成为一个很伟大很严肃的一个人。为了这个缘故，你将世间要在哪里度过你的永恒？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问你，你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请问使你维持下去到最后一秒钟，而且离开世界还再维持下去的那个存在的动力是什么？如果你有永恒性，你不在暂时界中间被消灭。如果你有永恒性，你要轻看历史，你要淘汰历史，你要超越历史。你说只有那些伟大的英雄人物才可能做到，我说不。圣经说凡是有信心的人就胜过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昨天的话对我们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胜过了这个世界。 但是呢，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凡是对他有信心的人，他们都要胜过世界。什么意思呢？当有一天这个世界结束，当有一天这个时间结束，当有一天时间点下去了，世界一切的时日的过程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超越，你得胜，你突破，你享受永恒的日子就来到了，那才构成你可以有永恒盼望的原因。如果你注意呢，西班牙一个大图画家，20世纪最大的图画家之一，萨巴多·达利，他都画了一张特别的图画，是从来没有人有那样的构思的，那就是时间在永恒中间变下去了，时钟垂下去了，一切都垂下去，整个历史被淘汰掉了。那个图画里面的思想深到一个地步，我曾经就在那一幅画的面前站过好久，继续不断的思想，什么叫做时间，什么叫做超时间。今天晚上可能我回去不到明天我就断气了，今年可能没有结束以前你们就被埋葬了，这一个月可能还不能度过以前有的人已经停止呼吸了。我们不过是人，从来没有一个人有把握绝对知道他要活到什么时候，但是生是一个事实，死也是一个事实，在年限在地界的范围里面，你越早发现你的永恒性，你越早得到人生的智慧，你越早找到盼望的本质，你越早达到人生的意义。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我是世界的光，凡跟随我的人就不走在黑暗里面走，凡跟随着我的人必定找到生命的光。我可以很严肃地告诉你，拿破仑、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这些曾经上车子风云下管制万心的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他们在历史上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光，他也从来没有发过真正的光，他把这个世界带到更黑暗的地步，他把许多的人性带到更无知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把相对的当作绝对的，把有限的当作无限的，把被造的当作创造的，他们已经颠倒是非来做吓人的领袖。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基督被人钉死而不报复，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为人代祷，耶稣基督被自己的门徒出卖他没有干涉，耶稣基督在他最可怕最可怜最悲惨的地步的时候他没有流泪，连天父也没有明白这一位神而为人的道成肉身的基督是用怎么样的办法胜过这世界一切的痛苦的。我相信就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你可以找到人生真正的盼望，就在基督的生活里面你找到人生真正道德的基础和榜样，就在基督生命的把握里面你可以找到你真正人生的意义。今天晚上我要奉主的问你，你认识你自己吗？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上帝说他造人活在地上，你的动作、你的生命、你的气息、你的存留都在乎他，要你在地上受限制的时候揣摩寻找上帝。但是事实证明你没有办法找到他，我没有办法找到他，因为我们都在有限界里面用无限的内心来叹息，所以耶稣基督就从无限界中间来到有限的世界，把这最后的奥秘最深的道理向我显明出来。他说来吧，跟从我吧，你信我的不是信我，你是信的差我来的上帝，你见我不是见我，你是看见的差我来的上帝。从来没有人像耶稣这样讲。最后他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感谢上帝，从来没有人像耶稣基督这样爱你，这样爱我，这样把神的荣耀的本体的真相启示出来，在这最圣洁公义的生活中间把人的道伦理道德提升到最高的可能性， 来光照世界上的人。耶稣基督是人类的盼望。今天晚上我很严肃地、很谦卑地、很恳切地问你，你肯不肯回到上帝面前，回到创造你的主的面前，对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往你面前，我见你，我相信你，我跟随。我们要为你们祷告，我要把你们带到主的面前，愿你今天进到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愿意吗？我们大家低头祷告，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时候，我很严肃地问这个问题，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今天听得明白了，我知道我是有限却有无限永恒性的人，主啊，我知道我的价值，我的尊严，我也知道我意义的所在，感谢你，你创造我成一个能领受启示，创造我使我能明白真理，创造我使我有机会听见你的道，创造我使我成为有可能盼望的人。今天晚上我愿意得做一个真正的盼望，回到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人，你愿意我为你祷告，你愿意逐渐到你的心里面，你愿意认识书的真理，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你的主，我愿意，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无论是基督徒，无论是非基督徒，今天晚上你听见主的话，振奋你的心，你愿意回到主的面前一同祷告，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举起来？有哪一个？